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请看启示录，启示录第六章15到17节，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作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启示录16章的15到17节读起来啊，让我们胆震心惊啊！我再念一遍啊，启示录6章15到17节，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作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在那个时候，世上的人将会向山、向岩石做祷告、做祈求，求什么呢？求大巨石压在、落在他们的身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心里面太恐怖了，恐慌了，要找藏身之处。那时候的人到底要他们想逃避谁呢？要躲避谁呢？是为要躲避羔羊的愤怒，也就是神的震怒。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要明白什么叫做羔羊的愤怒。羔羊的愤怒是相对照的一个字眼，一句话。羔羊的愤怒，神的愤怒就是旧约先知一再所提到的耶和华的日子。所以羔羊的愤怒跟神的震怒，就是旧约先知所提到关于耶和华的日子到来，那日子将要临到。但到目前为止，还记得那个日子，耶和华的日子，羔羊的愤怒还没有来到。在这里用羔羊的愤怒有点非常的特别，要特别我们注意，很特别。我相信听众朋友，你已经发现圣经里面有些经文看起来好像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点没有相关，好像有点矛盾的意思，其实并不是矛盾，而是圣经的经文当中有些看来就是在表面上看来好像有点矛盾，但是当我们仔细的好好的研读之后，多研究之后，认识之后，才知道这个真理，这是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以下我要举个例子来说明，盼望听众朋友注意这个所说的例子。我们看到一个气球升空的时候，看过吗？气球升空的时候，我们肉眼就看到，哎，气球升空的时候，好像气球变得越来越小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空气越来越稀薄啊，空气越来越稀薄了。那么这是原因。其实气球并没有越来越小，可是其实是气球的本身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并没有越来越小。然后再举一个例子，在美国啊，有一个红杉大树的国家公园，里面都是遍满了红杉大树。在那个红杉公园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是什么呢？那里的河水是往山坡上逆流的，就是水还是往山上走的，水应该是从山上下来的，它不是，是往山坡上逆流的，就让人很难相信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水 会往山坡上逆流，就是往上流，水往上的。那么这个国家公园有很多的巨型的红杉树，红杉大木的树，因为这些红杉木的根部哈，不断的吸取很多很多的水，就是这些红杉树的根部吸取大量的水，那么因此他们就用一个专用的这个吸油啊，这根部吸水啊，用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渗透作用，就是说红杉木的根部不断的在吸水，吸得饱满的水，是一种渗透作用来解释这个现象啊，这水是往上走。第三个例子就是说，按理讲，当越接近太阳的时候，一个人啊或者一个物，它接近太阳的时候，我们觉得既然你越靠近太阳，就应该会越热，对不对？因为你离太阳是会照射的，那你靠近了太阳越来越近的话，当然就越来越热。那这里我要举一个例子，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它是一个热带气候的一个地方，夏威夷是个热带气候的地方，但是有一个山顶啊，居然因为离太阳比较近，既然它是高山，在山顶上离那个太阳比较近，对不对？山顶当然离山上离太阳更近，但是那个山上居然是什么呢？终年积雪，春夏秋冬都有雪。既然它离太阳这么近，怎么会春夏秋冬都有积雪呢？那听众朋友，这个我就要告诉你了，这个是我们可以让听众朋友盼望你能够理解。看表面好像看起来有点矛盾，好像看起来表面似乎有矛盾的一个真理。那么这个我们怎么解释的？就是表面看来好像有点矛盾，其实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真理，就是看来表面有矛盾的真理啊。我们就这样给听众朋友这样做解释。那么我们读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就看到讲到羔羊的愤怒。听众朋友，你大概都知道羔羊的愤怒，这羔羊指谁呢？当然就是指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他不是很温顺的吗？温顺的羔羊，怎么主耶稣基督现在会发怒呢？羔羊怎么现在会发怒呢？到底怎么回事情啊？怎么说羔羊的愤怒呢？我们读启示录六章这段经文的时候啊，现在我们要注意要做一个解释。那听众朋友说，为什么会羔羊主耶稣会愤怒发怒呢？从亚伯拉罕的时代一直到施洗约翰的时代，主耶稣都是被形容做羔羊。在启示录第十三章八节啊，在启示录十三章八节啊，听众朋友可以翻到启示录十三八节，那个时候使徒约翰就把主耶稣做另外一个形容，就是特别说从创世以来，启示录十三章八节使徒约翰就这样说，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就是所以启示录十三八节使徒约翰描述主耶稣是呢，他说从创世以来被杀羔羊，被杀的羔羊，把形容成是被杀的羔羊。那么这个就说明了神的羔羊，神选羔羊来预表主耶稣，就形容耶稣基督他本来他就是羔羊。这并不是因为为什么要选这个羔羊来形容啊，象征主耶稣呢？这并不是说因为羔羊他有基督的特性啊，这听不要听清楚。圣经里面啊，神透过约翰啊，用羔羊来象征着描述耶稣基督，这不是因为羔羊他自己本来啊就是一头羊他有基督的特性，当然不可能，那个羊怎么会有基督的特性呢？也不是因为有人啊，就是以色列百姓用羔羊作为祭物来献祭，因此用这个羔羊的愤怒，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会用羔羊这两个字来形容主耶稣呢？神乃是要用这个羔羊来代表耶稣基督，记得这个要注意，这段经文很重要，乃是神就很刻意的他用羔羊来代表描述耶稣基督。神在创世之前，我们知道神在创造宇宙万物之前，在所有的羔羊被造之前，意思就是说在神创造宇宙万物之前，包括神在创造啊，在羔羊被造以前所创造的羔羊之前， 神早已预定了耶稣基督成为被杀的羔羊。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了解吗？就是我再说一遍，神在创造世界万物之前，那么在造羊群羔羊被造之前，其实神早已预定耶稣基督成为被杀的羔羊。因为主耶稣他具有羔羊的本质，耶稣本来就是神，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有羔羊的本质本性，因此主耶稣他很温柔啊。现在注意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啊，这个经文我们很熟悉，耶稣具有羔羊的这个本质，他怎么说呢？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这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个经文我们很熟悉，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这里特别描述主耶稣是非常的友善，说到劳苦担重的人可以来到他面前，要我们学他的样式，可以享受的安息啊！我们这位救主实在太好了。我再引用马可福音第十章十四节，注意马可福音第十章十四节怎么说？主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这是马可福音，那耶稣说到他自己啊，说他耶稣是非常爱小孩子，就形容主耶稣他不会害人也不会伤人。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个预告牌，一个警告牌，说谨防羔羊啊？有没有看过这种牌式啊？啊，有个牌子写在谨防羔羊，要防止啊，这羔羊很危险，谨防羔羊，这种告示没有吧？但是我们看过什么，有的人家里面门口或者写了一个什么内有恶犬，这种告示我们看过啊。有人就家里面养了大狗啊，这狗很凶，就写了一个牌子内有恶犬。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他卑微自己，他竟然为自己的门徒洗脚，创造万物天地万物的神竟然为自己的门徒洗脚，听到没有？这实在是不可思议，太稀奇了。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生命，他的见证充满了动人的吸引力，非常的吸引人。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总是从他的身上看到发出馨香之气，他不是一般平常的人。所以主耶稣降世，主耶稣的降世就是一种赞美诗，可以说是一首赞美诗。主耶稣降世做什么呢？他就是要赐福给世人。那么主耶稣离开世界呢，仍然什么，还是要祝福世人。所以主耶稣降世就是一种可以像一首赞美诗，主耶稣降世是要赐福给世人，主耶稣离世回到天上还是要祝福人类。所以听到没有，我们就可以看到即使有些人啊，到现在还没有信主，他们也觉得耶稣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人，虽然他没有信，现在还没有信，盼望他们赶快悔改信主，他们也认为主耶稣这个人很特别，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人物。所以我们特别看到主耶稣他竟然把自己献上为祭啊，就把自己啊献祭，把自己献上。所以创世纪二十二章第八节记载一件事情，记载亚伯拉罕他说，这些经文啊很重要，创世纪二十二章八节亚伯拉罕说的，亚伯拉罕怎么说呢？他说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因为不是要把那个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献上，是神自己必预备做燔祭的羊羔。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神，竟然成了一个献祭的羔羊啊！这是听众朋友啊，这是我们所要知道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再回到启示录六章十六节，讲到这个愤怒，就是羔羊的愤怒。因为我们刚才我们以上所说的，讲到这个羔羊的这个神性啊，讲到耶稣的神性，羔羊的愤怒到底这个愤怒是指什么意思的啊？注意，讲到羔羊的愤怒，意思就是说，这个愤怒这个时候是愤怒的羔羊，羔羊的愤怒是应用在 主耶稣的身上，听来很奇怪。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不是神是喜爱良善，那怎么把愤怒这两个字应用在主耶稣身上呢？形容主耶稣的，因为虽然神是喜爱良善，但是神也恨恶罪恶。神的恨恶跟我们人的这种仇恨不一样啊！我们说啊，这个人恨恶什么东西？神喜爱良善，神也恨恶罪恶。但是这里听众朋友要明白，神的恨恶跟我们人的啊心里面怀恨啊是不一样的。神的恨，所以这里说了，神恨恶罪恶，但是神的恨恶并没有恶意。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恨恶乃是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神的恨恶跟我们人的这个对人有仇恨也不一样。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因此神就是恨恶那些违背属于神的、属于神性的人事物。所以神恨恶罪恶，但是神的恨恶跟我们人的恨恶完全不同。因为神的恨恶没有恶意，因为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但神恨恶那些违背神公义圣洁的人事物。神说耶和华是勇士，既然神是刚强又大有能力的，我们也看见神在征战中显出他的大能。四个福音书里面也说明了神的震怒，在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说，把这个经文记起来，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以听众朋友看到了吧，我们所活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其实已经看见了关于神的愤怒，也看见神的审判。那我们听众朋友应该把羔羊跟愤怒可以连在一起，就是就像水火可以交融在一起一样。因为神的震怒也可以透过羔羊身上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你记得吗？主耶稣曾经拿着绳子做成鞭子，做成一条鞭子，把圣殿里面兑换银钱的人赶出圣殿。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主耶稣是要虚张声势吗？当然不是，主耶稣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在那个时候，耶稣对那些宗教领袖，耶稣很严厉地责备他们毒蛇的种类，主耶稣也责备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主耶稣也曾经咒诅了无花果树。这是为什么主耶稣这样做呢？就显明羔羊的愤怒，主耶稣是公义的神。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一节啊，听众朋友很严厉话，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一节，主耶稣说了什么？主耶稣说，格拉逊啊，你有祸了，摩赛大啊，你有祸了。所以主耶稣是很严厉的责备格拉逊，说他有祸了，摩赛大啊，你有祸了。后来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很严厉的斥责耶路撒冷，虽然主耶稣斥责，严厉的斥责耶路撒冷这个城，但是听众朋友，我们知道耶稣是含着眼泪来斥责耶路撒冷这个城市。虽然是斥责，但是主耶稣的眼中是带着眼泪来斥责这些犯罪的罪人。听懂朋友，主耶稣至今仍然是掌控了大自然一切的力量，主耶稣运用大自然力量作为他审判的工具。那么神也很清楚的已经向罪恶宣战了，恶人一定要赶快悔改。所以我要特别强调说，神的名当然是应当称颂的，神绝对不会向那些为非作歹的人妥协。记得听众朋友，神不会跟罪人作恶的人妥协。所以我们知道终有一天，愤怒的羔羊耶稣的愤怒将要彰显出来啊！人都知道愤怒的羔羊将要审判罪人。那今天有人说啊，我以为啊，神是总是很慈爱的，他不会惩罚罪人呢。听众朋友，这是错误的想法。我们看诗篇第二篇 诗篇第二篇第十节到十二节怎么说啊？这个经文可以记起来，诗篇第二篇十到十二节这样说：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应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阿们。这个说的太好了，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启示录第七章，第七章这个经文啊，进到第七章的经文啊，我们先啊来做简介。读启示录第七章的时候，那么有人说：“哎呀，这好难懂啊，怎么第七章这么难懂啊？”启示录。今天有人说：“哎呀，启示录不过是啊讲一些。”啊，故弄玄虚的一种幻象，让人看不懂，好像说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事情，看不懂。但是听众朋友，我认为启示录是很有条理的，段落很分明的，很容易就可以抓到它的重点，不会让人雾里看花，说看不懂。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断章取义啊，随便抽几句启示录的经文，硬要啊，来个灵异解经的话，那么这个是错误的，那你就等于自找麻烦，不可以做灵异解经，随便抽一两个经文啊，就来解释启示录的话。我们应该啊，好好的让使徒约翰来一路引导我们明白启示录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主耶稣啊，要做一个标题，从第七章开始，特别讲到大灾难时期的一个经文，从。启示录第七章开始，那么这一大段是讲到大灾难的经文。那么这个时候，记得从第七章开始，教会已经完成了在世上的使命啊！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与耶稣同在了，之后大灾难的时代就到来了。那么听众朋友，我认为这是很合理的，这样分段从第七章开始，而且经文也叙述的非常的清楚。那么我再提到，跟听众朋友再提到，因为第七章以后可以跟其他的经文也可以配合。那现在我再引用好多次了，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思意解说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断章取义啊，随便找一节经文，或者单单从启示录啊这个角度来解释所有的预言，这样不可以。很重要的，我们要认清楚，启示录是圣经最后一卷书，意思就是说，你在学校读数学的时候怎么开始的？当然一定是从二加二开始的。那不会你说啊，读小学一年级啊就开始啊读什么原子物理、高等数学，这不可能的。所以启示录是圣经最后的一卷书，所以你必须要对前面65卷书要有相当程度的了解，然后你才能够明白啊，启示录实在是一卷非常合理、非常合乎次序的一卷重要的书卷。那么现在接下来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就描述大灾难的时期的细节要告诉我们的。那么圣经当中除了主耶稣在橄榄山上他在讲道当中说过大灾难的事情之外，就是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24、25章，主耶稣已经提过，别的经文都没有提到幕后的大灾难的状况。那么这里使徒约翰就描述所描述的，其实还是根据主耶稣所说的为本，也加上一些额外的信息。所以我们读过启示录第六章，从第六章的结尾就看到第七个印慢慢都要揭开的。那么其实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只看到第六个印被揭开的。那么第一个六个印揭开的发生什么事情呢？说明了第六个印揭开的时候啊，来到世界有四个悲剧，这里说明开始了审判的已经开始了。第五个印就看到一群殉道者的灵魂，有没有看到第六个印也看到一些记号，在第六个印打开的时候看到象征着大灾难时期那些拒绝福音拒绝神的人将要面临灾难的状况。所以在这段期间里面，这我再强调，教会在那个时候的教会已经不再称为教会的，因为那时候真正的教会啊，那些真正的信徒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所以神就 特别指示使徒约翰写下他所看见的，看见什么？得着荣耀的基督意象，看到基督的意象，然后继续叫他写下现在的事情。约翰现在要写什么呢？因为约翰当时他还是活在一个教会时期当中。今天听众朋友，我们也活在这个教会的时期当中。既然我们今天教会还在世，还留在世界上，那么表示现在我们所看重的什么，所处在的是现在的事，是这个的时期。但是启示录从第二章第三章这个教会的主题结束之后，我们在启示录二三章看到以弗所教会、士美拿教会、别加摩教会、推雅推拉教会等等，但是到了启示录第七章的时候啊，里面的信息不再是写给教会的，因为教会已经被提上天上去了。启示录的第四、第五章让我们已经看见在天上的教会的情况，因为教会也被提到天上去了。稍后我就会再解释为什么教会不需要再经历大灾难的时期。那么如果说到教会还要经历大灾难的时期的话，那这个是跟圣经启示录所教导的就不符合。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最后我要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听众朋友，你读到第六印的时候，启示录的第六个印的时候，你有些什么特别的感动？欢迎你来信分享你的感动，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